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的题目我们是要做丈夫的。那这个题目是不但对我们的弟兄们有帮助，对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们有帮助，对我们的母亲们同样实用。我下面讲了四个原则哈，四个方面的内容，适合我们所有的人。但是对父亲来说，我们尤其要明白上帝的道是什么。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先来读几段经文，然后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儿圣经上说，你们要做妻子的啊，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啊，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你们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用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那这是对我们中间有的弟兄，你已经是跟随主了，你的太太还没有信主。还没有信，不等于说以后不信了。我们中间有做妻子的，你的丈夫可能还没有信，那家庭生活是不大一样的，那尤其开始有对信仰问题的看法还不完全一样。那在这样的家庭怎么办呢？上帝有一个 idea 在这儿，圣经上有个很好的教导在这儿，说你在家里啊，你就是个宣教士，神把你放在你的家中，你就是一个宣教士。啊，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你就是个宣教士。宣教是要用嘴巴的。但是实际上说，你别急，不要用嘴巴去传福音，不要用你的口去传福音，你暂时等一步。你不要用嘴巴去讲，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不信将来下地狱，这话千万不要讲，啊，不要讲。圣经上给你个 idea， 上帝给你个 idea 是什么呢？他说啊，用你妻子啊，因你的品行被感动，看到你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是什么？用你的生命在家中传福音，不是用你的言语，言语是 secondary。啊，是第二层次，第一层次的，第一位的 primary， 你要是用你的生命来做见证，为你的丈夫祷告，为你的妻子祷告，啊，不要强迫他，先为他祷告，这是圣经上讲的。有的时候家庭有夫妇，一方面信耶稣，一方面不信耶稣，家庭是有挑战的。但是上帝要祝福你，你就是神把你放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宣教士，不要忘了，你有使命，你有责任，你有任务，神与你同在。那这是第一个，我得往下面读啊。第三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夫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就是撒拉的女儿了。那这儿是对太太们讲的，对太太们讲的，说太太们，你们要注意一下，在这个世界跟神的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看重你的外表，看重你的身材，看重你的 performance， 你的表现，那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儿有句话说，在神的面前，神怎么看你，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做太太的，神怎么看你，这是最重要的。将来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神说，我给你几十年，你怎么使用的？给你五个儿女，你怎么教导的？啊，给你一个家庭，你怎么治理的？啊，在神的面前，唯美的事情是蒙福的事情。这个世界在乎是你的外在，电视上面整天告诉你三围多大、多宽、多长，但上帝不一定在乎这个东西。你知道，电视上都是美的，他们有自己的私人教练，有自己私人的营养师、私人的化妆团队。然后诱惑下面的这些姐妹们，女士们，只有像那样的生活才是美的。那实际上说，你看重的是什么？在上帝的面前，什么是美的？那是真美，那美到永永远远。那圣经上讲的不但是对丈夫，不但对妻子，也对丈夫。圣经的教导永远是双向的。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们做妻子要这样做，丈夫没有责任。No， 圣经上总是双向的教导我们怎么来治理家庭。父亲有责任。好，丈夫有责任，妻子也有责任，妻子有责任，丈夫有责任。所以我今天特别是针对我们弟兄们讲的啊，今天特别是针对弟兄们讲的，做夫做丈夫的怎么样照神的心意做丈夫。所以下面的经文我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第七节，我们一起来。你们做丈夫的也要依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并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 称慈灵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诸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这是上帝对所有的弟兄们的教导。那里面包含的原则啊，四个原则也适合所有的姐妹们。我们中间你是还没有信耶稣，那这里面也有些原则能帮助你来治理你的家庭。那我们得先，特别今天是父亲节啊，我祝福我们中间所有做父亲的啊，上帝祝福你们，我也是父亲，上帝祝福我，祝福我们中间所有做父亲的。那我们中间可能是上帝没有给你儿女，上帝给你许多属灵的儿女，神照样祝福你，恩待你。我们照神的心意来怎么做一个男人，做个弟兄，做个父亲，做个丈夫。我们一起来祷告。哦，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愿你的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有四个原则在这儿。那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那这个圣经里告诉你，做丈夫的，做弟兄的，你要有不一样的眼光。我们做太太的，基督徒的太太的啊，基督徒也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你要有不一样的眼光。为什么不一样眼光？圣经上说，你们做丈夫的，与妻子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承受生命之恩。如果刚才你读经的时候，你注意一下，这儿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下面有个小字哈，比你软弱，原文是软弱的器皿。你看啊，软弱的器皿，你看到这儿一句话哈，他比你软弱，原文是软弱的器皿，就是说姐妹们比弟兄们要软弱。我讲这个话，下面有人抗议了。道德软弱不是说你的智商低，你的道德水准低，你的创造力低，你的情商低，不是这个意思。你看看电视上面打排球的有男排和女排，摔跤的有男人的队和女的队，要分开，对不对？打棒球的有男人队和女人队，大家知道在体质上不一样的。女性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她的体质可能要弱一些，那当然个别的不一样了，对不对？我知道有些姐妹是非常的强悍，那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儿是说软弱的器皿，器皿是什么？器皿是用来存装东西的，一个杯子就是一个器皿，杯子装水的，碗就是一个器皿来装饭的。你为什么要有杯子，要有碗，要盛装水和饭食，变成对你的祝福？上帝说我造的人就像一个器皿一样，干嘛用？做什么？承装承受上帝的祝福。请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上帝造你是一个器皿，上帝造你不是没有目的的，造你有目的的，让你承装祝福，承装上帝的恩典。那怎么样承装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上帝说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是一个器皿，上帝造你让你承装承受上帝的祝福。什么样的祝福？生命之恩。什么叫生命之恩？我们在说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在承受上帝的恩典。这个阳光不是你加的，水也不是你加的，你那呼吸也不是你自然就有呼吸的，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放在你的这器皿的里头，你也在承受上帝的器皿。但是这儿有句话说，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是永生。上帝造了你，不让你吃了50年饭80年饭之后一命呜呼，进入永恒的黑暗，这不是上帝的目的。上帝让承装生命之恩，这个生命是永生之恩。那今天我请弟兄姐妹要知道，建立家庭，特别是丈夫的，你建立婚姻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眼光。什么样的眼光？上帝造你让你承受永远生命的这个大的恩典，不仅仅是让你活50年或100年，比这个恩典要大得多。那什么叫承受上帝生命的恩典？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方面，其中有一个，我请今天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呢记得这样的一个恩典。婚姻是上帝的 idea， 婚姻是上帝的实际，上帝的计划，不是人想出来的，不是华盛顿这些官员们说我们决定让人类有婚姻制度。 No， 上帝设立的，上帝是创造的人，他设立了婚姻制度，他有一个目的是什么？让人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姐妹还记得这个吗？我们前面几讲都是讲这个，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不仅仅是东方花烛宴那一个晚上解决的问题，一生之久，在婚姻持守上面要二人联合，在经济上面，在彼此敬重服侍上面，在教养儿女上面，在身体上面要彼此联合。我上次说了，这些东西都是美好的，但不是婚姻最根本最根本的东西。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它有很多的原因，让我们传宗接代，人类不断的繁衍下去，让你建造你的品质，养育你的儿女都很重要。但是上帝有个更重要的目的在背后，那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能记得这样的一句话，上帝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丈夫和妻子的联合，亲爱的弟兄姐妹，它背后有个更深更永恒的意义。如果一个男人和女人就要结婚，在一起就要结婚，你看看那些猴子跟猴子在一起也可以在一起的，小熊猫和大熊猫也在一起的。上帝为什么把男人跟女人放在一起？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在背后，永恒的奥秘在背后。是什么？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联合。那这个才重要的。我们中间有些是单亲的爸爸妈妈，有些人说一生我不再结婚了，你明白上帝这个创造的计划，你不结婚也没有关系。如果说我现在就是单身的爸爸妈妈，我从今以后不再结婚了，你抓住这个，你也明白了上帝造你的根本目的。那这是什么？上帝让婚姻成为一个象征，成为一个记号，成为一个标记，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请弟兄姐妹知道什么叫记号，什么叫标记，什么叫象征。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标记，标记哈。你到开车的时候，你看到这个 sign， 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 Stop， 你要停车，对不对？这是一个标记，你看到这个标记，你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你没有人说我把这个牌子抱住他，我的亲爹，我的亲妈，我终于找到你了，没有的。这就是一个标记而已，告诉你背后有个东西很重要，背后有个东西很重要，你要停车。这是这么一个标记。这是什么标记？废物利用，对不对？你把废纸放在一个废纸篓里，废梯放在废梯篓里，你看到这是个标记，告诉你这个是一个象征，象征背后有很深的意义在背后。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啊、哦，这是废物利用的东西，不要乱扔。那这是什么个标记？我们都知道了，厕所。我看到这个标记，我知道后面是厕所，这叫标记，这叫记号，这叫象征。那婚姻是什么？弟兄姐妹，婚姻就是一个标记，婚姻就是一个象征。婚姻就是一个符号，符号是什么？上帝用可见的婚姻来指向一个永远看不见的，我们现在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关系，那就是神和人之间的联合。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样的一个话语，这个话语太重要了。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尤其婚姻里面充满争争吵吵，不再有喜乐，你说我为什么要结婚？弟兄姐妹，你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你说为孩子吧，你不一定要结婚呢，你不结婚可以有孩子的，现在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你说彼此安慰吧，哎，不一定啊，你可以找一个伴侣在一起，没有关系啊。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婚姻的目的最深最深最根本的目的是指向永恒当中上帝与你之间的联合，这是上帝的心意。你看看圣经里头，创世纪上帝造人以后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头，大家还记得吗？那个上帝与他们同行。在旧约里头，神说我是丈夫，你们是妻子，上帝用婚姻的语言来比喻我们和他的关系。在旧约里头，如果上帝的子民背叛了上帝，上帝再次用婚姻的语言来告诉你，你们犯了一个奸淫的罪，也用婚姻的语言。旧约里面的一个雅各书全是讲情爱的，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是讲到我们跟他之间的联合，新郎和新妇之间的关系。耶稣甚至讲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有一个庞大的大规模的不能再大的一个婚姻的大宴席。那保罗就更清楚了，保罗说教会是妻子，是新娘，那基督是新郎。那启示录讲的就更清楚了，启示录人类历史的末了是一个婚姻，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就是个婚姻，亚当夏娃的婚姻。 到启示录人类结束的时候又是一个婚姻，那个婚姻是什么？是基督跟教会的联合。那这是象征的语言，我们人类没办法懂上帝的创造，上帝用一个象征的语言告诉你，我造你的目的是什么？让你这些子民们和我联合，你不跟我联合，你的生活没有指望，你只能活50年，一命呜呼，100年一命呜呼，什么都解决不了，什么也带不走。我造你的目的就是跟我联合。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分不开的，连在一起的。婚姻就是一个象征，婚姻就是个比喻，婚姻就是一个符号，指向那永恒的。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你婚姻变得没有意义的时候，你明白一个道理，上帝设立婚姻是让你仰望那个永恒。你夫妻之间越是恩爱，越是舍己，越是能委身于对方，越是能服侍对方，你越是能体会到婚姻的甘甜，天堂的味道。婚姻不幸的人，你体会到地狱的味道。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又像地狱？因为婚姻，好多婚姻在地狱当中。没有婚姻，没有永恒的眼光，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很可怕。美国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是个原创性的心理学家，他死得很早，叫 Stephen Mitchell。 这个人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研究一生的一个主题，就是人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他说人生就像什么，就像在这个海滩的边上来建筑这个古堡，你的一生就在海边在建筑古堡。有些人当官了，有些人发财了，有些人成名了，有些人买了大房子了，有些人买了豪车了，有些人的儿女很有出息，你都在建这个古堡。后面是什么？是海浪。没有一个古堡，没有一个沙做成的城堡能永远存在下去的。你知道，你知道，你从事这一切，没有一样东西能永远存在下去的。海浪很快就把它洗得一干二净，大浪淘沙，所有的沙滩啊，所有这些沙建成的东西很快的消失。你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他一生研究这个主题。有些人就说，哎呀算了，反正人生就是有海浪，什么东西建都没有用，我就消极的，我就等，我什么也不做，那是错的。有些人说我根本不在乎海浪，管它是什么样，我就好好的去努力吧，好好的去追求吧。可到了有一天海浪海啸冲来的时候，你一生所建造的东西全都消失，悲哀痛苦，什么是意义啊？婚姻是有什么意义啊？我的儿女有什么意义啊？那时候你痛苦哀嚎。婚姻有个不一样的眼光，你就知道婚姻只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符号。天上不再有婚姻，天上只有人和神之间永远的联合。你跟神在一起是跟永生在一起，和生命在一起，和光在一起，和爱在一起。所以建造婚姻的家庭要有目标，要有方向。否则你说你为什么要持家，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养育儿女，人到中年就发生极大的意义危机。青少年的时候连他们很有热情，很向往，他说为什么活着呢？我为什么要进到家庭呢？为什么要结婚呢？上帝告诉你了，这是个符号，这是个见证。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记得这一点。第二，要发自内心的敬重。我们有了永恒的荣光，我们活在世上怎么做？下面也说，做丈夫的，你们祷告没有阻碍。祷告太重要了，对所有的基督徒的家庭，对所有非基督徒家庭，我爸爸在非基督徒家庭将来也明白，祷告太重要了。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时刻的意识到神在这里，我跟神之间交谈，时刻的意识到神在这里。当弟兄姐妹，你没有祷告，你没有信心。你没有祷告，你也不知道建造家庭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方向，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结婚？因为我的邻居结婚，我的同学结婚，我爸爸妈妈结婚，我要结婚，那家庭混乱，人家都混乱，所以我也混乱。你活得不大像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很清楚，我站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话，我知道神就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家里面。这叫祷告。祷告时刻意识到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心智的时候，你的家庭会改变，你的人生会改变，你的生命会改变。为什么？你常常祷告的人，你的生活态度改变了，你的态度改变了。怎么改变呢？你知道你所娶的所嫁的那一位是上帝的孩子。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哈，你对我很好，你在人家说王牧师你真伟大了不起啊，啊，哎，请你吃饭，啊，给你买一辆跑车，啊，给你买一栋大房子， 每个月给你很多的支票，啊，我谢谢你支持我、爱我、关心我。但是如果你对我的孩子，你侮辱他，你鞭打他，你嘲笑他，戏弄他，折磨他，你说我跟你的关系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一如既往，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不可能的，对不对？你这样对我很好，可对我的孩子，你侮辱他，你鞭打他，你嘲笑他，戏弄他，你折磨他，不可能，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如果你的一个朋友嘲笑你的儿女，打击你的儿女，虐待你的儿女，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没事，没事，没关系，你照样虐待，没事。没有这样的父母，对不对？当你常常祷告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是上帝的孩子，对方也是上帝的孩子。我娶的这个女人是上帝的女儿，我对她不好，她的父亲不开心。这叫祷告有拦阻，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尊重你的配偶，你虐待你的配偶，你的祷告有拦阻。父亲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女儿被人家虐待？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儿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要敬重他，这样并将你们的祷告没有障碍。你看到什么，你的眼光不一样，你的生活不一样。你看到永恒的重要性，上帝在那儿，你向他祷告，祷告来改变你对人的生命的态度。我上个礼拜在主日学，我问我们中间李宇弟兄一个问题，我说李宇啊，今天来了吗？啊，来了。我说你每天上班，你看到你老板的时候，你的工作态度怎么样？老板不在的时候，工作态度又是怎么样？有老板在跟没有老板在，你的工作态度，你的工作劲头一模一样吗？他想都没想，他怎么说啊？啊，当然不一样，那肯定是不一样，弟兄姐妹，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在老板面前，你的好好的工作，是不是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有一个大的毛病，就常常忘记了一个属灵的健忘症，忘记了什么？我们是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就在这儿，上帝就在你的家中。当你吵架的时候，上帝在那儿，你知道吗？当你虐待对方的时候，轻看对方的时候，上帝在那儿。我到你家去探访，哎，牧师来了，我们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那我不是探访所有家庭，你家吵架我才探访，不是这样的。我去澄清一下哈，每家我都有探访，我看过。因为牧人要照顾羊，所以每家我都有探访。我到你家探访，不是你家有问题我才去探访啊，不是这个问题啊，请大家不要动心好吗？牧师一打电话，哎，我家有没有问题？我家没有问题，不要来啊，没有这个话的，没有这个话的，我只是来关心你，探访，跟你一起祷告，对不对？但是我举个例子了啊，如果牧师到你家去，你在牧师的面前，你们俩还吵架吗？不会的，你知道在牧师面前不会的。你家现在你的公司的老板到你家去，你们俩还吵架吗？你等在那儿啊，我吵完以后再跟你说话。没有这样的老板，没有这样的家庭，对不对？基督徒当你常常祷告的时候，你就明白我是活在神的面前。祷告是让你意识到我是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家庭有没有祷告？你把你家的孩子、老婆、妻子、丈夫放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的家庭当然不一样，你的生命态度被改变，也记得你是上帝的孩子，你的生活不再一样了。但是我们祷告神不听，为什么不听？这儿一句话说，有拦阻啊，有障碍啊，你心中对你的妻子根本没有敬重之心，你对你的丈夫毫无敬重之心，你看不起他，你祷告也没白祷告，有拦阻啦，有障碍在那儿，你心中有苦毒，有怨恨，有抱怨，有藐视，有狂妄，有骄傲，那是障碍，祷告不通，祷告不能达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跟我太太要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我祷告没有办法祷告下去的，我读经字在晃啊。星期天早晨如果跟你太太拌了几句，我也有过哈。星期天早上来讲道了，太太也不开心了，我跟她不开心了，你说我怎么讲道？弟兄姐妹，我没办法讲道啊，我装着没事吗？不可能的，心中有障碍，心中有拦阻，你来敬拜的时候你不能进入神的同在，就是敬拜没有无聊啊，太无聊了。所以我当我发现这个事，我赶快悔改，哎，太太对不起，我错了。当你这样悔改的时候，障碍挪走了，你的敬拜不再一样，你祷告不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家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生活？今天这个时代太乱，我爸爸从中间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你的家带到上帝的面前，要一个属灵的盾牌来保护你的家，保护你的家。 我们在查经班讨论了半天，人类到现在为止，人类进化到现在，我们叫进化这个双引号，进化到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没有男，没有女，什么厕所都可以。人类的进步，伟大的进步，我们尊重那些少数人没有问题啊。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你怎么能保护你的家？我下面会讲到这个问题。好，所以第二点，弟兄姐妹，发自内心的敬重。我们中间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你的家缺少不缺少这个敬重？没有敬重的家庭，一定是混乱的家庭。你的学位、你的工资、你的收入、你的自己的原生家庭，都让你骄傲的。这个骄傲会毁了你的家。圣经上有句话说：“智慧的人建造家室，愚昧的人亲手拆毁。”你手上有 power， 你是建造你的家，还毁了你的家。第三点，治理自己的内心。建造家庭，教会圣经里充满了智慧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第三章第五节可能是啊，他说教会做长老的有一个条件，有个 qualification 啊，这个 qualification 是什么呢？有个资格是什么呢？你治理神的家，先把自己的家治理好。就你做领袖的，你要想治理神的家，先把自己家治理好，有没有道理？有啊。在华盛顿这些官员，他的家都乱七八糟的，他能把这个社会人治好？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对不对？但家庭治好了，能不能把这个国家治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实际上更进一步说，你治理好这个教会，先治理好你的家，治理好你的家，要先治理好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治好你的心太重要了。为什么？婚姻这个东西很妙，婚姻会把你身上的问题给它放大。结婚之前把对方的长处放大，对方不说话你觉得好温柔好可爱哦，对不对？对方夸夸其谈，你觉得对方真的会讲，人说会道，我就喜欢这种人。你把他的很多的小的优点无限的放大，结婚之后你把身上许多的缺点给他放大。我们常常说婚姻不是制造新的问题，婚姻是显明你已经有的问题，婚姻放大你的问题。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婚姻把你放大了。你比方哪些问题？那彼得在这儿讲几句话，你看彼得在这儿说有这么多的问题在这儿。彼得讲这个是对教会中所有人的，但是也包括婚姻家庭的。你在结婚之前你就固执，你看到对方固执，你自己也固执，结婚之后不是增加了一个固执，而放大你这个固执，他听不见你的话。那结婚之前你对人没有多少的体谅之心，你抓到人的缺点就指责他批评他，结婚之后这个缺点不是消失了，而是放大了，更加放大了。那结婚之前你觉得一切都是为我自己的，你嫁给我就伤了我这条船，你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的，至于船开到什么地方跟你没有关系。那人就是这样活着的，他把你个人的欲望、个人的自私给他放大了，所以婚姻当中会放大你许多的问题，这是个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我在讲台常常讲婚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你不同心，你不能互相的体谅，你不能相爱，你不能成一个谦卑柔和的心，你不能来赦免别人，这是在婚前都存在的。在人性的里头，婚姻把这些无限的放大起来。如果你不治理你的心，这个心就毁了你的家庭。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说婚姻的根本目标，婚姻的目的不是追求幸福的。我讲这句话可能很多人无法理解，婚姻不是为了追求幸福的。对基督徒来说，婚姻是要追求成圣的。哇，那你说你讲这个话是太这个诚意太高了吧，调子太高了吧。其实这是翻来覆去的真理。请大家想一想看，如果你的心中充满的都是一种嫉妒、一种怨恨、一种苦毒和抱怨、一种骄傲、一种自私，你说这个家庭幸福不幸福？幸福不幸福？不会幸福的。你没有忍耐，你动不动就是出口相骂，你说家庭快乐不快乐？不会快乐的。成圣的过程是什么？把你的心靠着神的大能，治理你的心， 让那些怒气出去，让那些骄傲出去，自私盲目出去，这叫成圣。当你越是追求成圣，你越快乐嘛。但是你越是追求快乐，忽略自己的内心，你反而不快乐。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婚姻的一生是建造你自己，它放大你的问题，让你看到自己的问题。要命的是，我们看到了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对方的问题，这也是真的啊。我们结婚，跟我太太结婚好几十年了，她看到我的毛病，我也看到她的毛病，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我看到你的毛病了，你看到我的毛病了，怎么办呢？过去的做法，你指责我，我指责你，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 judge。但是上帝的光照了我们以后，我们怎么做？很重要的一个做法：恨罪恶，爱罪人，爱罪人，恨罪恶。请大家一起跟我讲：爱罪人，恨罪恶。哎呦，你就说你讲这个话，我都听不懂了。对方发脾气，我知道那个坏脾气是罪恶，我不要爱那个坏脾气，但是呢，我爱这个发脾气的人，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吗？啊，可以啊，可以是吧？对方很懒惰，要倒垃圾都不倒，他要上网看电视，我恨他的懒惰，但是我爱这个很懒的人，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嘛？啊，很难，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请弟兄姐妹想一个问题啊，你要治理好的家，你要治理好你的内心。世界上有一个人，他无论怎么坏，你都爱他。无论做了什么，你都原谅他。他无论干了什么让你伤心的事情，你都不放弃他。你发过一通脾气之后，你恨了，哎呀，这个好坏呀，怎么发这种脾气呢？但我爱这个罪人，我还爱他。他背叛我，他背叛了，他干这种蠢事，我讨厌他干这个蠢事，但是我还爱他。他不负责任，我讨厌他，但是讨厌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我还爱他。这个人是谁呀？是谁呀？啊，耶稣，你们讲耶稣，耶稣从来不会的。是谁呀？你自己啊，你自己啊。你对你自己充满着恩慈，你发过一通脾气以后，你喜欢你的脾气吗？一般的人会觉得，哎呀，我不喜欢。但是那个发脾气的人，我还爱啊，爱不爱呀？哎呦，怎么不爱呀？你出门还是穿得蛮干净的，吃还是要吃得很好的，对不对？累的时候赶快躺一下，对不对？要保养好自己的，你爱自己的，你自己相当的恩慈。那圣经上说，当上帝的道在那亲近你内心的时候，你对自己的恩慈，你把那1%的恩慈给对方行不行？做丈夫的行不行？做丈夫的行不行？哦，感谢主，那改变你的生命。第四点，生命的教育太重要了。我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你怎么教导孩子？我承认我做父亲我在学，我们中间所有人都在学，没有个人说我把我孩子送进耶鲁我就是成功的人。错，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孩子将来怎么样。对人类是个祸害呢还是贡献者，你根本不知道。他将来是成人呢还是废品，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我们反观我们的父母，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用一种暴君式的，我们叫 authoritarian totalitarian， 要鞭子，假吆喝，假斥骂，叫批评。我们是这样长大的，我们中间好多家庭是这样长大，对不对？我们现在慢慢长大以后觉得这不行，哪能这样做呢？然后呢，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libertarian， 他想要什么就是什么，孩子就变成父母，父母就变成孩子，我们跟着父母跑，跟着孩子跑，孩子是我们的父母了，他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我们很孝心，很孝顺，我们很顺服，这叫 libertarian。 他要什么就是什么，这两个都是极端，这两个都是错的，伤害你的孩子的。你像暴君一样伤害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变成父母，你变成你孩子的儿女，你伤害你的孩子。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圣经说你要成为 leader， 你是你父母的，你是你儿女的 领袖，像耶稣一样，也是你父孩子的领袖，要带着他往前走，要带着他往前行。有几种领袖，请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无论你是在公司里头，无论在教会里头，无论在家里头，有这么几种领袖。一种领袖是什么？他不成熟，就像个 baby 一样，小 baby 一样。我们中间有好多爸爸妈妈，你的孩子还很小，才一岁左右哈，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小孩子哇哇哇哭，哭得不停。一哭的时候呢，你抱起来闻闻他屁股后面闻一闻，哎，不臭吗？哦，臭啊！哦，臭了，赶快换尿布了。他叫了，你就知道要换尿布了。哎，你放下去后不久，哎，哇哇哇又哭起来。你再抱起来问问，哦，饿了，再喂点奶，让他吃饱了。哎，吃饱了以后又哇哇哇哇哭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哦，原来那个奶吃下去以后，里面有那个气在里头，啊、哦，把它拍一拍，他就睡着了。很多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你的那个成熟啊，就像 baby maturity， 就像 baby 一样，它有什么特点呢？遇到问题我就叫，啊哇哇就叫，叫得不停。他也不跟你讲，我的 job 是让你知道我不开心了，我脸色变了，我开始摔东西了，我开始砸门了，我开始踢狗了，我开始在叫你了，叫 baby maturity。我的 job 是让你知道我不开心了。做父亲的常常讲我不开心了啊，他不讲我不开心了。你的任务是什么？你的任务是想想你错在哪儿，你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父亲啊？太多了，太多的母亲了。在教会中也有这样的领袖，在公司里面也有这样的领袖，你倒霉了，在你公司也没有这样的领袖，他就摆个臭脸给你看，他就摆个臭脸给你看，我不开心了，我脸色不好，我不开心了，但我不告诉你，就像个 baby 一样，代表哇哇哇哇，他不告诉你什么问题在哪儿啊？你自己要想一下，他问你在哪儿？哦，是你换尿布了，还是喂奶了，还是要拍拍他背后？教会中有这样的领袖，公司内有这样的领袖，在家里呢有这样的父亲和母亲。我不开心了，你看着办吧。那这是一个很坏的生命教育，你的孩子将来跟他一模一样。回想我们自己的成长的年代，你身上有多少东西是你父母遗留下的，有好的有坏的。那第二种 leader 是什么呢？啊，稍微成熟一点的，稍微成熟一点的，前面是 baby， 后面是 child， 可能两岁到五岁六岁十岁十二岁十八岁。这个领导呢，这个领袖是一个什么特点呢？我要的你给我，我要的你就给我。你公司老板，哎，这是一个 project， 明天给我，你乖乖的听啊，我的命令，我的 job 是发命令的，你的 job 是要完成我的命令。在家中好多丈夫就是这样做的。哎，我的鞋破了。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也是这样，是不是？爸爸我要 iPhone， 你就乖乖的去听了，他发命令了你就听啊。做丈夫也是这样对孩子，哎，我告诉你啊，一定是要 straight， 哎，无论如何你在跟我上尖子班啊，你该发命令了，我发的命令你就要听。那这是叫 child maturity， 你的成熟度就是那么点高。很多人父母是 baby maturity， 臭脸发飙发脾气，不告诉对方，你自己想问题，自己想办法，你问题在哪儿，自己反思去。那这是 baby maturity， 孩子哪知道啊？ child maturity， 我要的你一定要实现。但是耶稣主领袖不是这样的，耶稣是生命来感染生命，这是 adult maturity， 他成熟了。成熟在哪儿？我失败了，我承认我的错，我敢于承担。儿子啊，我错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吧。太太，我错了，请你谅解我。 adult 敢于承担呢。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好的领袖他强调爱和关系。我们今天在说的任何的高等教育，它有个特点，特点是什么？ Project oriented education， 解决问题。你做的论文解决问题，你上班解决问题，你的公司电脑坏了解决问题，你这个工程有问题解决问题。我们都是 expert 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没错啊，这个世界好多问题我们需要你解决啊，没有一个人说你不该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的 mindset， 我们想解决问题。啊，今天，我们弟兄没有来，做装潢，啊，今天我想完成这个房屋的装潢，我解决问题，没有错的。但是弟兄姐妹，你做一个 leader， 无论在公司里头，无论在家里头，仅仅解决问题是不够的。有一个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建立爱的关系。基督是这样做的，你关系没有解决，问题解决不了。跟你公司不大一样，公司你不解决关系，我 fire 你。家庭是 fire 不了的，你能把你太太 fire 吗？你能把你的先生的 fire 吗？不可能的。在家里面更要建立一个关系。这个 leader， 上帝作为领袖，耶稣作为领袖，是仆人的领袖，解决问题的。但是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建立爱的关系。打个比方说，你的太太要给10000块钱给他的父母，你同意不同意啊？你的太太要给10000块钱10000美元给对方的父母，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在这儿同意，我知道没问题。同意不同意？很多人就挣扎半天，你不同意啊，就开始争战了。为什么不同意？这钱是我挣的，我工资比你高，为什么不同意？该同意。弟兄，我上次在这讲到的时候我说过了，华人有个美好的传统，孝敬父母，这是好传统。看他们有难，兄弟姐妹有难，我们帮助他，这是好的传统。但是你错在什么地方？ Get the job done， 我要的就要实现，我要给10000块你就要给10000，这是个 project， 我要 finish the project。 那好多就是这个问题啊，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你错了，先建立关系。如果你跟你的太太跟丈夫两个之间关系已经很僵了，他都不知道这个婚姻还能持续多久，不再有信任，不再有尾声，不再有 confidence， 他都不知道婚姻能保持多久了。现在把他钱拿出去，不是在割肉啊，你吵也不解决问题啊，怎么吵都不解决问题啊，你想 get the job done， 做这个事情不可能的。建立关系，当你夫妻真的彼此相爱，他信任你，你信任他，你为他设计，他为你设计，金钱的问题慢慢慢慢就好办一点了，不是说马上就解决了，不是的，要建立爱的关系。这是耶稣给我们的 leadership 一个教导。你看这跟我们孩子教育有什么关系？我们每天都在教导孩子。弟兄姐妹，你开车的时候你在教导你的孩子。我以前很蠢，我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人 cut in， 我就气死了，这个人不是车祸了，这个人孩子在后面听着，慢慢的就明白了，你自己在教导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明白，哦，原来有人cut in就是要骂。你说爱你的孩子啊，你要爱啊，爱你的父母，要爱你的父母。可是你在你的太太面前，你就骂他，你真蠢呢，实际上最蠢的人就是你了。孩子说，哦，原来爱就是这样，就是骂对方蠢。这是一种生命教育，孩子在这样在耳濡目染，这是最大的。我这儿有句话说，做儿女的教师和教材，你不但要教导他，你就是教材，你就是教材。孩子啊，要慷慨大方。那怎么慷慨大方？我历史惯了，我怎么慷慨大方？你奉献的时候跟孩子一道来奉献，孩子慢慢学会了，哦，原来要慷慨是这样的。孩子啊，做事情要有节制啊！你搬出一大盘冰激凌在吃，孩子啊，做节制，不要像我这样，大家这么老了没出息啊！不要像我这样，要有节制啊！看电视，孩子啊，爸爸已经是日薄西山了哈，没有什么指望了。我看一下电视，我一天太疲劳了，你要好好到你房间去读书。孩子根本不懂什么叫 self control， 你的生命在感染你孩子的生命。我作为一个父亲，明白上帝的话语之后，慢慢才明白，哦，原来上帝叫我们这样教导孩子，不一定要把他送到一个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如果他将来这个孩子大脑特别的聪明，心灵是完全是垃圾，你的父母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上帝让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的一举一动影响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你发脾气的时候影响你的孩子，你扫地的时候影响你的孩子。 你开车的时候你影响你的孩子，你夫妻吵架的时候也是在教育孩子，你对待你婆婆公公怎么样的时候，你孩子也在学，每天孩子就在父母的造成这个家庭的氛围里在长大。为什么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物质这么丰富，为什么问题那么多？好多的家庭是 dysfunctional， 是有问题的。父亲在哪儿？所以今天是父亲节，爸爸说我们在做父亲的站立起来，一起来学，一起来学，跟主学，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父母。孩子啊，现在到教会去走一走看，教会教你学好，我今天忙，这是教你的孩子，意思就是说上帝不重要，你每次到教会去看看，这也是在教导你的孩子。弟兄姐妹，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是在教导孩子，所以做父亲的按照主的教导，把自己的道从你身上能活出来。圣经里这句话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你们要将话存在内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带着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坦论，也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这儿涉及到生活所有的领域。儿子，今天我正好有空，来来来，我们谈一谈。哦，这不是教导孩子的方式。每天呢，你看看这儿，家里面、路上、躺下、谈论、房屋、门框上面，做父母的，你用你的生命在教导你的儿女，不仅仅是坐在那一刻的时间。求主来帮助我们，愿这四个原则能帮助我们中间所有的父亲和母亲，在这个弯曲卑劣的时代，怎么来建造你的家庭。我们中间有单身的这些弟兄们和姐妹们，你现在开始预备自己，知道婚姻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学会敬重，祷告没有拦阻，我们怎么样清扫我们的历史，我们怎么样将来有孩子的时候怎么来教养你的孩子。因为今天下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一起祷告来。父神，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